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先请问一件事情哈，就在座的人，我们有没有人喜欢这个传统的圣诗的？有没有？好，应该是有的嘛哈。那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可能比较少听哈。那刚刚海平带领我们所唱的那两首诗歌，都是传统的圣诗哈。那在教会里头呢，有位姊妹。好，她被称为圣诗皇后，有没有听过？好，她的名字叫 Fanny Crosby。好 ，Fanny Crosby， 她为什么被称为圣诗皇后呢？因为她的一生啊非常惊人啊，做了8000首的诗歌，这么多哈。但是呢，比她做那么多诗歌更惊人的一件事情，就是她是一个怎么样失明的人，她居然是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人。实在是很非常非常神奇哈，他能够一生做出8000首诗歌，他其中一首圣诗是最为有名的哈，大家公认的就是有福的确据，就是有福的确据。那么一个失明的人他看不到哈，照理来说他在这个美丽的世界里面呢，他看不到，他是应该不幸的人，对不对？是一个悲哀的人，他怎么会写出这个有福的确据呢？他是怎么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福气呢？这是很奇怪的哈。但是呢，很讽刺的是，今天在这世界上面，一个失明的人，有的时候反而更加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福气啊，因为眼睛虽然瞎了，但心灵里面那个眼睛却怎么样，却打开来了啊。所以有福的确据啊，这一首诗歌就是 Fanny Crosby。他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亲身的一个见证哈。那我们今天呢，也要来一起思想哈，一个有福的瞎子哈，有福的瞎子，我们要来看看哈，这么样的一个有福的瞎子呢，对于我们这些明眼人，我们看得到的人，到底有什么样一个启发哈？那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一直到昨天的时候，我才注意到，突然发现说，海平啊，今天要带领的第一首诗歌。就是有福的确据哈，所以我相信我们是怎么样同感一灵哈，圣灵在感动我们哈，都同时讲到了这个有福的确据啊，这个 Fanny Crosby 所做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马可福音哈第10章46到52节这边所讲到的一个瞎子哈，他的名字叫做巴迪买，我们要来看他的信心。虽然我们是有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哈。我们来看10章46节，好，46节，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告诉我们说，耶稣和门徒他们离开了这个耶利哥城哈，然后呢，在半路上面遇到一个讨饭的哈，坐在路旁。那耶利哥城我们都知道哈，当以色列人怎么样？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的第一站就是耶利哥城，有没有？那么后来到了耶稣时代，我们需要介绍一下背景哈。到了耶稣的时代呢，那些很多从北边的这个加利利人，要到南方的这个耶路撒冷来去朝见神，要来过节。那他们怎么走呢？从北边到南边，他们怎么走呢？他们要避开中间的这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所以他们就绕到东边的这个约旦河，南北的这个约旦河，绕到东边之外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从那边南下然后呢，最后就越过这个约旦河到了这个耶利哥城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在那个地方呢是有很多的很多的朝圣客朝圣客呢，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从北边下来的，从加利利下来，这些人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这个耶利哥城是他们必经之地。好，那么马可福音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有这么样一个讨饭的一个瞎子，讨饭瞎子叫做巴迪买，巴迪买，巴迪买是什么意思？马可在那边解释，并没有解释巴迪买的意思就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那个名字的意思，所以不见得是说马可知道他父亲叫做什么名字， 只不过说马可说巴迪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迪买，迪买这个人他的儿子，名字本身就说明这件事情。那么巴迪买呢，他在耶利哥那边选择这地方来在那边讨饭，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非常不错的地方，因为有很多人要路过，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要朝圣，会经过那个地方，那或者会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会施舍一些食物呢给这巴迪买，所以他选择在这个地方。好，那当时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在做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也很重要。耶稣这个时候他在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已经是耶稣在世上最后最后的一段时间了，非常后期了。他过了这个，出了这个耶利哥城，他就迈向西边一点点的这个耶路撒冷，只要走一段路就到耶路撒冷，过他人生的最后一周了，之后就要上十字架去完成他使命，这整个就是故事的背景。就在那个地方呢，这个瞎子巴迪买和这个耶稣呢就彼此相遇，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今天的一段故事。在我们今天继续下去以前呢，我们还是称这个巴迪买为瞎子。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今天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比较文明多了，我们比较尊重这些弱势团体，我们不会随便叫人家瞎子嘛，对不对？我们会称为他们什么失明人士，对不对？或者是视力有障碍的人等等，你用其他的代名词，不会直接称他为瞎子的。但是我继续往下讲以前的时候呢，我会继续用这个瞎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比较可以反映出来他当时所处的那种艰难的环境，他真的是瞎子，别人歧视他。好，这就是整个背景。我们来看47节，十章的第47节，马可福音。然后巴迪买听见大家说耶稣要从那边路过了，他就在那边怎么样大喊，大喊，他说怎么样，大卫的子孙啊，求你救我，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求你可怜我。好，什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大卫那个子孙，那个子孙是单数还是复数的？是单数，这是单数，中文比较看不出来，这是个单数。所以在耶稣他之前的那几百年里面呢，我们知道以色列这国家早就已经灭亡了，然后被一个一个又另外一个国家来统治，被一个又另外一个国家统治。当时的犹太人呢是非常怎么样期待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能够出现，能够来拯救他们，来脱离外邦人的手。所以呢，他们这些犹太人就称呼这个将来会出现的那位弥赛亚，就称他为大卫的子孙。为什么称他为大卫的子孙呢？就是因为在旧约有一段预言，有一段预言说将来这个大卫王他的子孙会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所以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灭亡了，所以他们想到说将来的弥赛亚出现，那照着这段的预言，那位弥赛亚一定就是大卫的子孙，而且是那一个子孙。所以这样讲，大卫的子孙可以说就是弥赛亚的代名词，而且是特别指着弥赛亚这个王的身份来说的，这我们需要了解。所以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巴迪买已经听过拿撒勒人耶稣的许许多的故事，然后他也和其他许多的人一样，知道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知道耶稣不是普通人，乃是谁呢？乃是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是救主，是神。好，所以你虽然看是大卫子孙，但是这个瞎子巴迪买他认识神，他知道这位神是弥赛亚，是救主，是神。所以当巴迪买听到说耶稣来到附近的时候，他是一个瞎子，对不对？他看不到的，但是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放过这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是最大的一次机会，他一定要怎么样，要抓住这位弥赛亚，要抓住这位神，因为他希望得医治，他 希望这位神能够把他拯救出来，从他的困境当中给拯救出来。所以他就在那边大声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求你哈，可怜我，可怜我。这句话翻另外一种讲法呢，就其实就是这个瞎子呢就喊着说，神啊，求你拯救我，求你可怜我。其实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一开始要了解哈，我们继续看十章四十八节。好，十章四十八节，我们可以想象呢，巴底买他眼睛瞎了，对不对？他看得到耶稣吗？看不到耶稣哈，他只是听说哈耶稣要经过了，啊，他也不知道耶稣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还是在什么样方向。所以你想想看他会怎么样，他说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最重要一次机会，他要抓住耶稣，他会如何呢？所以他怎么样，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张，他已经害怕耶稣跑掉了，如果没有抓住他，耶稣跑掉了怎么办呢？好，所以他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就大声的喊叫，喊叫，一直喊，好，一直喊，耶稣救我，好，是那个大卫的子孙救我。结果呢，巴底买就受到周围很多的人啊这个责备。我想当时这些人呢，他心中可能想啊，耶稣呢是这么样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你巴底买是一个浑身臭臭脏脏的啊，一个逃犯的一个瞎子哈，那耶稣大概不会理你的哈。当时周遭人可能有这种想法哈，所以这些人呢就非常厌烦巴底买这样喊叫，好，他们对这个讨饭的这个瞎子呢心中是没有什么怜悯之心的哈，也不管说这巴底买呢他到底有什么样困难，管都不管，只觉得他很吵，想要叫他住嘴哈。那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人是做什么的？这些人很多是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对不对？要去面见神的，他们爱不爱神啊？他们爱不爱神？其实应该很多人是很爱神的哈，但是这边蛮讽刺的哈，他们可以很爱神啊，但是呢他们却不能爱一个社会的一个底层人士啊，这里是有一个蛮讽刺的地方哈。所以我们需要反省啊，今天我们穿的都很好很整齐来到教会，这是应该的哈，为了神的缘故我们穿的整齐来到教会哈，但是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虽然很爱神，但是我们要反省，如果我们遇到一个全身脏兮兮臭臭的好的一个这个 homeless 的人，我们会怎么样子呢？我们会爱他吗？我们会接纳他吗？好，这是要小心的地方啊，要小心的地方。我自己本身哈，我曾经认识几个 homeless 的人，其实我一直在这方面操练自己，不要叫我们常常就是跟一个同温层的人在一起啊，我们真的是在这社会里面要去同情那些比较弱势的哈，落后的啊，这个社会地位非常低落的这些人啊，他们值得我们去同情的哈。好，在这边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哈，我们知道巴底买是当时的一个讨饭的一个瞎子，对不对？他社会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讨饭已经很可怜了，而且还瞎子看不到，所以他的社会地位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那么为什么马可福音在这边居然记载他的名字呢？有没有想过呢？一个讨饭的这个瞎子，谁会知道，谁会在乎他的名字呢？为什么马可要在这边记着他的名字？好，等到我们在这个信息比较后面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头来看这个问题哈。我们继续看十章四十九节。好，十章四十九节，这个可怜的巴底买呢，他怎么样？他因为眼睛看不到耶稣嘛，好，所以很紧张。我们刚刚说了，他就大叫，好，大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求你救救我，怎么样啊？一直喊，一直喊叫。巴底买看不到耶稣，但是呢，耶稣怎么样？却听到了啊，听到这个巴底买的这个呼求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很像我们的有时候的光景，对不对？我们在祷告里面迫切祷告啊，神啊，你怎么还不救我呢？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到主的出现，好像他都不出手在救我们。可是实际上怎么样？我们的祷告其实跟巴底买的这种呼求是一样的， 神怎么样？他早就已经听到我们的呼求了哈。我们刚刚说过哈，这已经是耶稣呢最后一周啊，这已经是耶稣最后一周，所以他不是最后一周，他即将迈入到最后一周啊，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度过那一周以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哈，这个时候耶稣的心情怎么样？他心情怎么样？一定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一旦遇到有需要的人，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哈，他一旦遇到有需要的人呢，他就毫不犹豫地停下来，停下来，然后为这些人停下来，来去帮助他们哈。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所表达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耶稣怎么样？他是非常非常体贴人的需要的啊！耶稣启示了，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其实非常慈爱的一位神啊！我们生活中所遇到很多的难处，他都看到，他也都知道的。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也愿意来帮助我们的啊！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已经是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了，这么困难啊，他挑战这么大，他在克西马林园祷告的痛苦的啊，汗如大雪点一样滴下来。可是就在那一段之前的一两个礼拜时间，他遇到这巴迪买，当巴迪买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仍然怎么样愿意停下来听他说什么。好，当大家都在这个责备巴迪买的时候，耶稣听到他呼求哈，就把这个巴迪买给叫过来，说你巴迪买你过来哈。那很有意思，你可以看到这里哈，这些人周遭人他们表情，他们怎么样？他们表情怎么样？一下就怎么样变脸了？对，有没有看到这些人一下就变脸了哈？一下听到耶稣说把巴迪买叫过来的时候，一下就变得和颜悦色了哈。嘿，巴迪买啊，放心了、啊，起来啊！耶稣呢怎么样把你叫过去了哈，所以他马上就变脸了。所以这些人是不是有点世故？有没有一点世故？在他们心中，在巴迪买的地位哈，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由耶稣来呼叫他来去决定的哈。所以本来对瞎子是不尊重的哈，等到耶稣叫他的时候，态度就改变了哈。当然这种情形在这个社会上面哈，或在官场上面，弟兄姊妹，我们在官场上面待过有没有？没有啊，大部分都没有哈。当兵的就有，对不对？在官场里面待过的哈，都可以看到哈，这是经常出现的这种事情哈。所以我们那很不幸的哈，在社会上出现这种事情是还是理所当然，或者说就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可是却出现在这些朝圣客的身上，这就有一点怎么样？不太寻常了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不要像这些朝圣客一样啊。我们虽然也是来朝圣的，也是来要爱神的，但是呢，我们看待人啊，不能像这些人一样啊，变脸像变书一样翻书一样啊，一下就翻啊。然后看人的这个尊重人呢，是根据一些情况而改变的，而不是根据说这个人的本质啊。他既然作为一个人，他就是尊贵的。能够这样去尊贵他哈。好，十章五十节，好，我们来看十章五十节哦。那当这个巴迪买听到耶稣把他叫过去的时候呢，他做了什么事情？一听到，他就立刻把衣服给丢掉了，跳起来，然后走过去了。啊，他这一连串的动作，第一是把衣服丢掉，然后跳起来，然后走过去哈。我们说过好几次了哈，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衣服啊，昂不昂贵？昂不昂贵？非常昂贵，对不对？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连他那个衣服啊，都还是这个罗马兵丁还要把它当作宝贝一样啊，撕下来啊，还要怎么样？还要把它给，就是把它给怎么样分瓜分了啊？所以可见的衣服是非常宝贵的。但是这衣服对一般人都这么宝贵，那么对一个瞎子，对一个讨饭的，你觉得呢？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马可在这边记录的时候啊，记录他把他衣服都丢了，这是他最宝贵的，一般人都舍不得丢的，但他却把他衣服丢了啊，就丢下来。耶稣叫他的时候，他赶快去回应了，非常快啊。 然后呢，这个耶稣，这个瞎子的巴迪买就怎么样跳起来，哈，跳起来，然后就走过去了，啊，这个有点不协调哈，跳起来应该是跑过去的，那为什么跳起来走过去？为什么？因为他是瞎子嘛，他不能跑嘛，他只能走，对不对？好，所以我想说，他如果不是瞎子的话，他搞不好跳起来，他赶快跑过去了哈，他连衣服都不要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他心里面。啊，这巴迪买了，他心里面是多激动，心里面多激动，然后是多兴奋啊！耶稣，好，他呼叫他，他就赶快过去了。好，巴迪买在这边所表达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非常可爱的，他是这么样的相信神，这么样的相信耶稣哈。他相信耶稣呢，他是大卫的儿子；相信耶稣呢，是弥赛亚；相信耶稣呢，是神。他也相信这位神一定怎么样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巴迪买这份信心呢，就非常怎么样讨神的喜悦了，神非常喜爱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而且从里面到外面啊，不只是里面相信，外面也有动作啊，非常可爱啊。结果呢，凡相信的就必得着，凡相信的就必得着，所以巴迪买一定会得着他所要的啊。好，十章五十一节，我们说过耶稣这个时候非常的忙碌哈，但是他停下这个脚步来，他和这位世人所遗忘的这个可怜人就开始交谈，世人遗忘他，忽略他，这是很可怜的一个人，但耶稣呢停下脚步来和他交谈，耶稣是怎么样去关怀这位巴迪买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一节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是怎么样关心他的啊。耶稣问巴迪买说，你要我啊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设身处地替这巴迪买想一想，在他的一生里面，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个样子啊，他自从变成这个一个瞎子，然后而且又是这种讨饭的，我想哦，他可能一生都没有听过任何人跟他说过，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迪买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跟他讲吗？你觉得？不可能的，这是第一次啊，居然有一个人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可能早就已经习惯大家对他就要不然就吆喝，要不然就嚷嚷，对不对？说不定踢他一两脚都有可能啊，觉得他很厌烦，是不是？居然有人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其实当耶稣问这个巴迪买这句话的时候啊，他是把巴迪买当作一个人来看待的，是把巴迪买当作一个人的态度来看待的。耶稣的这个态度很 dramatically 跟这个周围的那些朝圣客那种态度呢，是彻底的怎么样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耶稣把这个巴迪买当作一个人，然后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那耶稣为什么问这句话呢？耶稣的目的是在哪里？耶稣问他说，你要我 为你做什么？这是为什么？耶稣的目的呢，就是要引导这个巴迪买说出自己心里面的需要。耶稣的目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建立着巴迪买的信心。我问这句话很重要，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巴迪买的信心。好，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疑问，为什么神要我们祷告呢？我们常常听到那个特别福音朋友也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需要我们祷告呢？既然是神，他不是最知道我们的需要吗？他为什么要我们开口呢？他难道不能说看见我们的需要，在我们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呢，就直接为我们成就了，使我们得到满足，难道不可以这样子吗？我们要知道神怎么样，他当然有能力可以这样做到，但是呢，他却选择不要这样做。他选择怎么样？他不选择说他直接就帮我们成就了万事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无非就回到这个伊甸园里面那些，就是像亚当夏娃一样，这真不知天高地厚啊，也不知道说好歹啊。 所以很重要，神选择这个祷告方式，他要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把自己的心里面所需要的给说出来，然后呢，神就可以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或者纠正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请注意两个，当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告诉神的时候，神是要建立我们的信心，又或者是要纠正我们的信心，或建立或纠正。比如说在马可福音的这一章里面，马可记录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呢，雅各和约翰，雅各和约翰呢，他们也来求耶稣了。那耶稣也是一样，问了一个非常非常类似的话，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在同一章里面，这个第十章这里面呢，耶稣问雅各彼得，对不起，雅各约翰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然后后来到这里，今天的故事呢，耶稣又问这个巴迪买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很显然，马可把这个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对照，这里面就已经显现出来一个祷告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耶稣向那些祈求他的人，他的要求是什么？他要求是说，你既然要祈求，就一定要怎么样，要搞清楚你到底要什么，你说清楚。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跟神祷告的时候，不能太笼统，随随便说一下就过去了，很笼统。不是，我们祷告要清楚，我们祷告常常是怎么样，没有注重到细节，我们到底要神做什么，没有讲清楚。那没有讲清楚，我们就语无伦次了，讲不清楚，这不对的，要跟神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这样子呢，神才能照着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所求的呢，来去回答我们的祷告，去回答我们祷告。他可能会建立我们的信心，那也可能怎么样，去纠正我们的信心。所以雅各和约翰，当他们告诉耶稣，回答耶稣，因为耶稣问他说，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两个门徒怎么说呢？这两个门徒说，有一天你得国的时候，在将来荣耀里面的时候呢，求你让我们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是弥赛亚，对不对？你将来有一天是坐王了，那当你坐王的时候，我就是左丞相，他就是右丞相，这样可不可以啊？好，所以耶稣怎么样，就是要他们说清楚。好，那有了他们这个非常清楚的这样说出来以后呢，所以耶稣呢也就非常明确的，非常明确可以回应他们祷告啦，或者不是祷告，对话嘛，回应他们对话。所以耶稣就拒绝了，拒绝了他们这样要求，而且也教导他们为什么耶稣拒绝他们要求。细节不说，因为这不是重点，不是今天的重点。重点就是说，我们越清楚的祷告，神的回答也就会越清楚，不管是 yes or no。如果我们含含糊糊的话，你根本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回答我们的祷告，所以需要清楚。所以在第十章里面，这两个情况呢，它形成了一个对比。耶稣呢，他是拒绝了雅各，拒绝约翰他们的这个要求，很清楚要求，但是呢，耶稣却答应了巴迪买。巴迪买说他希望看见，他能够看见了，后来耶稣真的医治他，让他能够看见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祷告非常重要原则。讲深一点，真正的顺服是什么？真正的顺服就是勇敢的到神面前去，把自己所想要的说清清楚楚告诉神，然后呢，我们就勇敢的去接受神给我们的回应。有可能是 yes 哦，很好，我们很高兴，但也可能怎么样，是 no。 那我们能不能接受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到神面前去的，因为我们不敢告诉神我们心里面所要的，不敢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害怕神会拒绝我们，所以呢，干脆怎么样，就不说了，所以我们祷告就很稀少，又或者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不清楚了。 所以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顺服，哎呀，都让他成就吧，我不求就是了。其实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成熟的顺服的态度。好，在祷告以前，我们常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常常想的太多。我们先想神他该不会答应我吧，我最好一开始就顺服了，所以我不要祷告去了，所以就不祷告。因为怎么样，我们害怕神会说 no， 所以我们就停止祷告。但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顺服的态度。我们有没有看到刚刚说的那个，当这个雅各约翰他心里面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觉得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他们想要做王啊，耶稣难道还不知道吗？可是呢，你可以看到很奇妙的，耶稣还是鼓励他们说出来，你们要我做什么？耶稣没有直接告，没有直接指着他们说，你们不用讲了，我早就看穿你们这种心意了，你们太不成熟了，你们太糟糕了。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说鼓励他们说，你说说看，你们到底要我为你做什么？只有这样子，耶稣才能够清清楚楚教导他们，告诉他们哪里不对，为什么不答应你这种祈求。所以真正的顺服，真正顺服是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说神会 say no 的，神会说告诉我们 no 的，然后呢我们愿意顺服。所以我们真正还是到神面前，把我们心中想要的呢去告诉神，只有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一种顺服神的态度。好，所以大家清楚了吗？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清楚啊，一定要跟神说清楚。很奇怪哦，成功神学不是也是这样教导人的吗？有没有？成功神学也是教导人说要把话说清楚，跟神说清楚啊。比如说那个韩国的赵庸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赵庸基他说啊，他祷告的时候要跟神开单子的，要这个名贵的车子。好，多少几百万以上的房子，大房子，好，他开的一一清单开出来，他说神都按着他的这个要求，全部都成就应验了。所以成功神学问题到底在哪里？他们也是一样啊，跟神祷告的时候说得清清楚楚的，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问题就是说，他们相信他们的祷告神一定会说 yes。因为他们想要借着什么呀？借着自己很有钱，借着自己这个开名贵的车子，住豪华房子，来去见证神的荣耀。这是他们思想里面所想的，他们觉得神一定会答应，一定会说 yes。 结果呢，他们就落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去了。但很不幸的呢，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落在一个跟他们相反的极端里面去，相反的极端。因为成功神学人相信说神一定会说 yes， 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常常相信说神一定会 say no。 他们说神一定会说 yes， 他们祷告，我们呢，我们却说神一定会 say no，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祷告，或者我们祷告模模糊糊含含糊糊就好了。结果呢，我们就没有信心，也不够顺服，祷告说不清楚，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那个勇气，没有一个真正缺乏一个真正顺服的心，愿意怎么样让神把我们需要真正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无非我们和他们就是落到两个相反的极端去而已。好，最后一节52节。好，最后呢，耶稣怎么样，他就医治了巴迪买。他怎么样医治的呢？他这次没有用手去摸这个瞎子，不是啊。耶稣只是凭着一句话，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啊，你的信救了你。”然后巴迪买马上，他本来是一个瞎子的，他现在就怎么样，眼睛光明起来。不但光明起来呢，这边还记载说怎么样呢？巴迪买马上就跟随了耶稣啊，马上跟随了耶稣。所以在这之前在耶稣这个之前呢，大概1000多年的时候呢，神曾经在这耶利哥城同个地方拯救过谁啊？拯救过拉合，有没有？拉合和他一家人，是因为拉合的信心。那在1000多年以后的这个地方，也是在耶利哥城， 神因为巴底买那个信心，也拯救了他，医治了他，使他眼睛光明了。不但如此呢，他也很有这个愿意的心，从此以后就跟随耶稣哈。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完了今天整个的故事，好，这是最后一节，好，最后一节看完了。所以在今天的故事里面稍微回忆一下哈，我们看到巴底买信心，对不对？他相信大卫啊，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儿子，是弥赛亚，是神啊。他也相信说耶稣一定可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就大声喊叫啊，大声喊叫说：“耶稣，可怜我吧，可怜我吧，医治我吧，使他能够获得光明哈。”那当时我们刚刚看到很多周遭人就斥责他，对不对？叫他不要出声音，但是环境呢？这个负面的环境并没有拦阻这个巴底买继续坚持下去。这是不是我们一个榜样，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榜样呢？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哈，经常拦阻我们哈，我们的环境经常拦阻我们呢，相信说神会成就事情的哈。我们看环境，我们就常常看到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呢，我们就误会了哈，我们就误会说神不会答应我们的祷告啊，却不知道这不过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啊。当有十个人来叫巴底买不要讲话的时候啊，巴底买继续讲话，对不对？等到第十五个人在讲话，巴底买如果越来越小声，到二十个人的时候他就根本不讲话了，耶稣就不听不到他了。但是巴底买我们可以看到他持续的喊叫啊，像这些人要巴底买住嘴的哈，这些人呢，就像他们当年哈，有些人拦阻那些小孩子们哈，来到耶稣面前一样，这是他们做的。但巴底买怎么样？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所以信心里面是需要坚持到底的这种态度，而这个呢，也一直都是马可福音所强调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回忆一下过去这几个月里面我们讲过的几个例子，还记得吗？有一次有一个摊子，有没有？有个摊子，他的四个朋友也是一样，把他怎么样带到耶稣面前。可是带到耶稣面前不简单啊，因为耶稣旁边的太多人了。结果呢，这四个朋友怎么样呢？就把他摊子啊当做这个空降部队一样啊，从这个屋顶上挖一个洞，然后呢跨过人群哈，从墙上跳下来，把他给这个坠下来，坠到耶稣面前，好，要越过这些困难，环境上困难，要来抓住耶稣，啊，这是耶稣就看到他们信心了，然后就拯救了，啊，拯救了那个摊子。还有呢，几个礼拜以前我们讲的血肉的妇人，有没有？血肉妇人不是一样吗？他周遭也是围了好多好多的人。啊，她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但是她挤呀挤呀挤，挤进去，挤到耶稣那边去，最后怎么样？摸到耶稣了，是不是？她也是一样，在她的，如果你把她想象那是一个祷告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的负面环境拦阻她怎么样去接近耶稣的？可是她没有被这些负面环境打倒，她继续相信耶稣一定会救她。结果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好，然后再来就是前几周我们讲了那个雅鲁，有没有？雅鲁也是不断的跟耶稣讲说怎么样，再三的求耶稣啊，你要救救我女儿，再三再三的求耶稣。结果耶稣呢也因着他的信心救了他啊。所以这几个故事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虽然好像在不同的周里面去讲了这些故事，但是当你把它串联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祷告当中要坚持到底，这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态度，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好，不管是摊子的四个朋友，不管是血肉的女人，或者那个巴底买，今天巴底买或者雅鲁，他们怎么样，都是在信心当中坚持到底的人，神喜悦我们在信心里面坚持。好，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看到在祷告里面应该要有两个的态度呢？有两个要素呢？第一个是什么？刚刚说的啊，复习一下，祷告要怎么样？要不要清楚？祷告一定要清楚哈， 第一个要素就是祷告需要清楚。当耶稣问雅各问约翰说，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后来他又问这个巴底买，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哈，这样子他的回答才会清楚。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需要预备好，神可能会拒绝我们，神也可能会答应我们，或者叫我们怎么样等候 wait， either yes no or wait， 这三种可能都有。那真正的一个顺服，真正的一个顺服就是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所要的清清楚楚地跟神去说，不管神回答是什么我都能够接受，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一个假的顺服是说，我还没有开口祷告我就想说神不会答应我了，算了算了，我不要祷告比较好，而我这样是顺服，对不对？因为神绝对不可能答应我，那个不是真正的顺服。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开口祷告，无非就显露出来一个问题，归根究底就是我们一个缺乏，我们缺乏一个真正顺服的心。我们说神一定不答应我，所以我就不祷告了，可是我们实际怎么样？我们实际还是去做啊，我们实际还是去追求啊，我们只是觉得说神不会帮助我而已，所以我算了，我不麻烦你了， 我自己来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顺服，真正顺服就是把自己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那么祷告的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祷告要坚持，坚持到底。所以巴底买他求怎么样？耶稣医治，他受了很多人的这个，他受了很多人的拦阻，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坚持到底。所以耶稣呢喜悦巴底买的态度，反而是周边那些人不明白神的这个心意。所以祷告需要坚持到底，直到神的旨意清楚为止。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所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于祷告的一个态度。最后我相信呢，巴底买怎么样？他一定是怎么样？一定他是不是个得救的人？你们觉得他一定是个得救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不但如此呢，马可也告诉我们说，当他的眼睛打开了看见了以后，他从此就跟随了耶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巴底买本来是坐在路边的一个乞丐，现在呢却是跟随耶稣走在路上。之前是一个瞎眼的乞丐，只能坐在路边，如今的巴底买却转变成为一个在路上行走的一个门徒。所以刚才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巴底买为什么有名字呢？有没有？我们这样想想看，巴底买为什么有名字？这么样一个社会底层的人物，他的情况一点都没有比这个谁啊，血肉的妇人好到哪里去的，甚至更 low 啊！但为什么他会有名字呢？特别是在马太路加福音也记载这个故事，都没有提到巴底买的名字，只有马可提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有些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一个很大可能就是巴底买这个人呢，后来成为主的门徒，那么这个人呢是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有服侍的，有侍奉的，所以呢他一了是跟这个马可是在同一个教会，又或者是在周边的一些教会，肯定马可是认识这个人的。所以当马可在记录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就把他名字给写出来了。以前的巴底买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然后也没有人关心他叫什么名字的一个人，如今他是已经众，他就是一个众圣徒当中的一位，是有名有姓的，是马可所认识的。他已经完全的转变过来。所以巴底买的前半生是一个可怜兮兮的一个乞丐而已，瞎眼的乞丐，但是他遇到耶稣以后，他不但肉体的眼睛被打开了，他心灵里面的眼睛也被打开了哈，他的肉体和的心灵都得到了那个自由了哈，不但眼睛肉体上面他得以自由，可以到处走动，而且他心里面 心灵里面不再被罪所捆绑了，他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啊。所以巴迪买的结论就是他是一个怎么样有福的人啊，有福的人。所以今天哈，我讲完了哈。如果今天我们在座当中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的啊，那很欢迎你啊，继续带到我们教会呢，常常呢跟我们在一起来学习圣经啊，来去了解耶稣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哈。但是请你呢，在今天也要特别思想巴迪买这个人，他其实跟你是很有关系的哈。因为为什么？虽然哈，我们比较有福气哈，我们不是一个瞎眼的，也不是乞丐的哈。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其实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瞎子，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乞丐，没有两样的。因为我们灵魂里面是贫穷的，我们眼睛呢也看不到光明，也看不到真理的。假如耶稣今天从你身边经过的话，结果你没有像巴迪买一样去怎么样拼命的呼求耶稣，求他救你的话，这样子耶稣怎么样呢？就慢慢的越走越走越走越远了。所以你的人生呢，很可能就和这位耶稣呢有过短暂的一段时间的交集，然后耶稣就走了，然后你继续走你的人生的道路。有一天当你 年老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那一天的哈。对于一个没有接受福音、没有接受耶稣的人，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结局是怎么样？是非常非常悲惨的哈。所以愿你能够心里面像巴迪买一样呼叫，大声的呼叫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就是这么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呼求，耶稣就会来拯救你。如果你愿意这样在你的心里面呼求的时候，你就会和我们一样啊，和这位巴迪买一样，从此以后走在一个永生的道路上面。那条道路是一个新的道路，是一个永生的道路。所以希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这样白白的让耶稣走掉了哈。所以最后今天一开始唱那首诗歌叫什么诗歌记得吗？有福的确据哈。所以谁是我们的有福的确据呢？当然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我们有福的确据哈。信了耶稣，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有福的人。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巴迪买一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好，我信息就停在这边。